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光环摄影美学第八期音频节目。对于摄影初学者来说，除了要熟悉光圈、快门、ISO 等摄影参数的作用以外，构图也是必须要学习的一点。可以说，一个好的构图可以让你的照片更加出色，甚至可以让你的照片更加出彩。所以今天我想为广大摄影初学者介绍一下如何构图，让照片更加出色。第一点呢，是九宫图。这个九宫图是构图中最常见的一种方法，也是最基本的构图方法。这个构图方法呢，就是把画面中的左右上下四个边都三等分，然后将相对边线的点用直线连接起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汉字的景。画面呢，也被分割成了九个方格。构图时不要将摄影主体放在正中间，而是将其放在井字形的四个交叉点上。目前绝大多数的数码相机甚至是手机都内置了九宫格辅助构图线。进入相机和手机，一般在那个屏幕选项中啊，就可以将这个模式调出来，更加有利于构图。九宫格构图呢，适合于各种的拍摄题材，最常使用的就是风景、人物等拍摄题材。在风景拍摄中使用九宫格构图法，不仅可以将摄影主体放在最合适的位置，还可以帮助确定天空和地面的比例。一般来说，天空、地面其中一方占据三分之一的区域，另一方占据三分之二的区域。如果不是特殊场景，不太建议将天空和地面做平分构图处理。另外，打开九宫格辅助构图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确认建筑、地平线等线条的平直，避免构图出现倾斜。第二点是引导线汇聚焦点。引导线构图方法就是利用画面中的线条去引导观者的目光，让他的目光最终可以汇聚到画面的焦点。当然，引导线并不一定是具有具体的线，只要是有方向性的、连续性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引导线。在现实生活中，道路、河流、整齐排列的树木、颜色、阴影，甚至是人的目光都可以当作引导线使用。另外，引导线构图还可以让照片具有很好的纵深感，让照片中的前后景物相呼应，让画面有很强的立体感，并且可以划分照片的结构层次与布局情况，让照片的结构更加分明。在实际拍摄中，我们可以在先确定引导线以后，再考虑如何构图，如何将观者的视觉引导进画面的焦点中。第三点，对角线让照片更加活泼。对角线构图从字面上很好理解，就是将主体在照片中的位置放在尽量靠近相对应的两个角上。相对于横平竖直的构图方法，对角线构图可以更加的活泼生动，还可以让视角更加的开阔。对角线构图的方法不仅可以拍摄建筑、风景，也大量在人像拍摄中使用。对角线构图可以让画面更加饱满，在拍摄运动的人物时，可以让画面更加生动有趣。第四点，找到框架，锁定主体。框架式构图可以很好地滤除不必要的元素，将观众的目光引导到你想要表达的摄影主体上。使用前景中的事物将需要突出的摄影主体框起来，可以让照片的主题更加的突出。框架式构图让照片中的主体和陪衬很好的结合起来，使两者更具有相互作用。在使用框架式构图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主体和框架之间的比例。切记，框架的存在是为主体服务的，千万不要喧宾夺主。其实框架式构图的原理也和引导线构图一样，就是利用画面中的线条、框架，将观众的视觉引导到照片的主体上去。在实际的拍摄中，树叶之间的空隙、虚掩的门、窗框、山石之间的缝隙等都可以当作框架使用。第三点，三角形构图拍建筑。三角形构图也是很常见的摄影构图方式，它的概念呢，就是以三个视觉中心为景物的主要位置，三点连线形成一个正三角形、斜三角形，或者是一个倒三角形形状。正三角形布局在拍摄天坛、故宫等古典对称性的建筑的时候使用，斜三角形和倒三角呈现动感的效果， 适合于诸如人像、运动的拍摄主题上。在使用三角形构图的时候，要注意三个点的全取，不要喧宾夺主，要分清主次关系。正三角的构图比较适合拍建筑、合影等四平八稳的拍摄题材，倒三角形以及斜三角形则可以让照片更加的活泼生动，在拍摄人物、运动题材的时候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第六点，主体和背景相互呼应。摄影初学者常犯的一个错误啊，就是过于注重主体，而不注意与之搭配的背景或者陪衬。其实好的照片需要前后景致的交相呼应，给人以错落有致的感觉。适当的留出背景也可以让主题更加的突出，而且拥有前景和后景的照片会拥有很好的空间感和景深感。在拍摄前后景色交相呼应的照片时，一定要根据摄影主题尽量的简化照片元素，将不必要的元素尽可能的剔除掉。使用大光圈镜头拍摄可以更好的突出主题，背景的虚化也可以更加的出色。第七点，摄影是减法的过程。记得一位摄影前辈说过，摄影是减法的艺术，绘画是加法的艺术。绘画是在一张空白的白纸上添加各种元素，而摄影呢，正好相反，我们要将照片中对于主题没有帮助或者意义不大的元素一一去除掉，一张好的照片就在不断的减法中诞生了。当你选定了所拍摄的主题时，要思考画面中那些元素对主题的表现有所帮助，哪些是没有必要的，尽可能的用最少的元素表现主题。画面中无关的元素越少，主题表现的越突出，视觉焦点就越明显。第八点，从不同的角度拍摄。不要总是以人眼的高度去展开创作，试着将视线降低或者提高，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拍摄事物，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现在很多相机都具备翻转屏幕，单反相机也都配备了好用的实时取景功能，这就给我们拍摄非常规角度的照片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比如拍一朵花的照片，可以试着将相机放置到地面，利用相机的翻转屏幕从下面进行拍摄。相对于大多数花朵拍摄来说，这样的视角是不常见的。将视角放低或者提高，你会发现很多事物的面貌发生了改变，所拍摄的照片也和正常的视角的拍摄大相径庭。在拍摄静物、花卉等题材的时候，将角度放低可以更好地表现事物的质感和材质。在拍摄建筑、人物的时候，适当用仰拍可以体现建筑的雄伟以及人物的挺拔。最后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九宫格是最常用的构图方法，是摄影中的黄金法则之一。摄影初学者掌握了这个方法呢，可以让照片的结构更加和谐自然。引导线构图呢，可以突出照片的中心思想和重点，让照片的焦点更加的突出。对角线构图的方法呢，比较活泼生动，无论是人物还是建筑都是可以适用的。框架式构图也是经典的构图方式，利用照片中的元素构成框架，让照片的焦点更加突出。而三角形构图呢，比较适合拍摄对称的建筑，在多人合影的时候也可以采用。在照片中主体需要背景的陪衬下才显得不那么突兀，良好的背景虚化可以让主体更加明确。绘画是加法的艺术，而摄影是减法的艺术，将照片中不必要的元素去除，剩下的就是精华部分了。试着用非常规的视角去拍摄照片，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以上就是一些关于摄影构图的小窍门，希望通过我的介绍可以为广大摄影初学者学习摄影精进技术提供帮助。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啦。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摄影方面的技巧和资讯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光环摄影美学，直接搜索光环摄影美学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